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减轻压力，多锻炼，多交朋友，可以有效防御老年痴呆。科学家们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一次全英科学协会上指出，对老年人来说，加强记忆力的有效方法包括锻炼身体、减轻压力和多交朋友。医学的长足进步一方面使人类寿命不断延长，使得许多过去的高难疾病已变得很容易医治，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从前不常见的疾病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老年痴呆症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光是治疗看护患老年病的病人一项，就占据了很多发达国家医疗保险系统的一大部分人力和物力。如果能够使老年人的大脑延长正常运作时间，减少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或推迟发病时间，对于国家医疗来说便可以省下很大的一笔医疗费用。都柏林三一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罗伯森教授指出，其实保持大脑活跃取决于保持活跃的生活方式。他表示，生命在于锻炼，这话一点儿没错。锻炼不但健身，而且要健脑。每天运动20分钟左右，坚持半年下来，就会有明显的效用。专家指出，除了身体锻炼之外，上年纪的老人更要注意做一些刺激大脑的工作，防止过度紧张，要有丰富的社交活动，节制饮食，保持年轻心态。也就是说，老年人除了锻炼之外，经常与朋友聚在一起娱乐，是保健的真谛。听众朋友，减轻压力，多锻炼，多交朋友，可以有效防御老年痴呆。
寂寞是最大的空虚。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令人感伤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家庭休养营中。那时我坐在营地的门廊安慰着珍妮佛，她是一名患有脑性麻痹的26岁女性。当天早些时候，我们一些志愿者错误地将她分配到了儿童团体。珍妮佛有着小女孩的笑容和一头金色的短发，十足像个10岁左右的孩子。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很多人都误以为她是个小女孩。珍妮佛和我一起坐在门廊那里，非常丧气地对我说，求你，我没有任何朋友，我感到非常的寂寞。我无法想象她心中的空虚，但在世上的确有很多像她这样的人。圣经中也有不计其数的人像她一样对神呼求。圣经诗篇25篇16节写道，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另外，在诗篇102篇6-7节中也写道，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场的好鸟，我惊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孤独这个字眼又再次出现。有多少寂寞的人在读了圣经传道书4:11，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之后也会发出同样的叹息呢？也许您对这样的孤独感同身受，你孤单地独自生活，没有什么朋友，或者根本不与他人交往，又或是因您年纪大很少出门，平时也没有什么访客，或许你是个正在适应异乡生活的学生。单身的你，所有的朋友都已结婚，或已经搬到别的地方，或是像珍妮佛一样因事故受伤而与周遭产生隔离，您就算是有朋友，但也屈指可数。但是还有另一种是心灵上的孤独，虽然你与许多人都有着来往，但是你却永远无法融入他们生活当中，永远不会受邀去参加各样的社交活动。作为基督徒，你的一言一行没能鼓励或打动他们，也无法去影响别人。无论我们是独自生活，或仅仅是心灵上的孤寂，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所遭遇的痛苦和悲伤毫无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更感到孤单绝望。那天我送给珍妮佛一段经文，是希伯来书13:5，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节经文是神一遍又一遍地对他子民所做的承诺，特别是对像珍妮佛那样心灵寂寞的人。诗篇10篇里也说到，神听到了那些在痛苦和孤独中受伤之人的呐喊。在与珍妮佛谈话之后，我们一起向神祷告，求神填补他内心的空虚。3周后，珍妮佛开始在当地的一个脑性麻痹儿童中心做志愿者。他笑着对我说，他现在的工作就是照顾那些躺在小床上的婴儿们，他已经完全爱上了这些孩子了。珍妮佛经历到神对他祷告的回应，以及神顾念他的孤独。神对残疾的珍妮佛的心意，就是要他以全心的爱去关爱这些残疾的孩子。亲爱的朋友，若要填补自己孤独的空虚，唯有将关注力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神，然后将神的爱延伸给那些承受更大苦楚的人，那才能让饥渴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愿上帝祝福你。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不知道您是否住过医院？在医院里，有时候除了养病以外，病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的经历是在美国的心脏科病房，每6个小时，护士来量体温、量血压，每天2次到4次。有一位护士来抽血，早上、晚上和睡觉前，护士来给药。每天2次，有一位技术人员来做心电图。在医院里，送菜的送菜，抽血的抽血，打扫病房的打扫病房。大夫来来去去，一般科临床大夫、指定大夫、专科大夫，当然我妻子也时常在我的旁边照顾我。加上有时候朋友来探访， 但是虽然人多，在医院里人家很容易觉得孤单。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呢？但是感到孤单的人不都住在医院里，社会上感到孤单的人多，孤单不分彼此，孤单不以贫富、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年纪或身体状况为区别。长孤单的人，也许您的邻居就是其中的一位，也许您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位。请问您孤单吗？请您不要认为孤单的人只有您，没有，有一位完全明白您的孤单，是因为他也孤单过，那位就是耶稣基督。关于耶稣的孤单，有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歌名是《你孤单吗》，歌词是这样的：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曾孤单在城里面，曾孤单在加略山。你困倦吗？真困倦吗？耶稣比你更困倦，他曾困倦在那晚间，他曾困倦不能眠。你贫穷吗？真贫穷吗？耶稣比你更贫穷，从来安身走遍商城，宣传天道人不听。你担子重吗？担子真重吗？耶稣比你担子更重，他曾亲身背负重担，他曾带过荆棘冕。诗歌最后的几句话是这样：耶稣能担当我们的忧伤，安慰你我的苦心肠。朋友，下次打公车、乘坐地铁或在公园里走走，请看看别人的脸，是否有人孤单。在街道上走，在百货公司或在小店铺里面买东西的时候，是否有人孤单？那人就是你吗？刚才我说耶稣孤单过，事实上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可以说耶稣并没有孤单过，是因为天上的父神时常与耶稣同在。除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担当世人的罪孽的时候以外，神没有离开过耶稣，只有人离开了耶稣。今天我有个好消息，那个好消息是耶稣要与您同在，就好像神与耶稣同在一样。耶稣要成为您的朋友，如果您让耶稣成为您的朋友，你就永远不孤单。无论您住医院、住皇宫、住小公寓或大别墅，耶稣要与你同在。耶稣对所有人都平等看待，耶稣不分彼此，耶稣不以贫富、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年纪或身体状况为区别。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早期的基督徒都有个应许说，神的灵要居住在基督徒的身上和心里。今天您和我都能够得到同样的应许。无论你住医院、住家或在公园走走，耶稣愿意 与您同在，不让您孤单。朋友，欢迎您多读圣经，聆听神的声音，明白他的真理，成为基督徒，让耶稣做您的朋友，天天坐在您的身边，把您的孤单拿走。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今天我邀请一位好朋友来接受我的访问，特别请他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他出国的旅行。乐珍姐妹您好。
我好，谢谢。
好不好请您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的，我叫谢乐珍，我是台湾出生长大的美国人。
那么您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个老师。
您最近出国的旅行去的是哪一个国家？
就是非洲的坦桑尼亚。
为什么会选择去非洲的坦桑尼亚呢？
我弟弟住在坦桑尼亚的北部。
是你的弟弟邀请你去呢，还是你这个姐姐自己要去的？
弟弟没有邀请我去，他知道很贵很贵，我所以是姐姐决定要去看他。
这次您去看您的弟弟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Well， 我当然想念他，可是他也有三个女儿，他老大已经16岁，我真的想去看他们。他们没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去，都在家嘛。我来的时候我想跟他们一起爬山、玩游戏什么什么，骑脚踏车，我就是跟他们一起去。
是这一次你去坦桑尼亚的旅行有没有什么你自己想达到的目的？
第一个不想去，可是要看到 Kilimanjaro 山。第二我想去看星星。第三我住在 Michigan 的时候，我有很多学生都是从底特律来的，我有一个故事想告诉人家在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海拔有5895公尺那么高，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也爬了一些。呀，很好玩，很有意思，很美，很漂亮。
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既然您这一次去很希望跟三个侄女有一些时间，实际上您到了以后你怎么陪伴三个侄女？
Well， 老大很喜欢去买东西嘛，所以买衣服或者是买食物，我就是跟他一起去。老二很喜欢读书，所以我跟他一起读很多不同的故事书或是什么。老幺非常喜欢的动，我们一起爬山、骑脚踏车，什么都可以，他都很喜欢，觉得很有趣。
是，这一次去非洲有什么事情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我还没有去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可能17、18岁，他是个马赛部落的人，他看他父亲的牛，外面有狮子、大象。水牛，这个水牛 Cape Buffalo 很凶，非常非常有力气，用他的脚把那个男生很大一个洞在他的腿，另外一个洞在他的胃。他没有死，他快死。他父亲找到了他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弟弟的太太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太太打电话给他的父母，父母在德州，他的父母打电话给他们的朋友，朋友是个医生，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可以消毒 bandages、and it's very high tech。 他们送了很多的，用飞机飞到我父母那边，我父母要飞到 Kenya 去，他们的朋友在 Kenya 等我父母，把那个行李带到 Tanzania。
哇、
yeah， 这样子那个男生没有死掉，
我就救了那个
孩子，他救了他的命，他救了他的命。我弟弟的太太天梅和另外一个基督徒，24个小时每一天都会把他的腿、他的胃 弄好，看他，希望他不会死掉。
嗯
，So 那个是三个月以前吧，好了，孩子的腿已经好了，那个洞没有了。
三个月
，Yeah，
哇
，So。这个男生的父亲非常的高兴，
嗯，
是告诉天美说啊，请你来我们杀了一个羊给你们吃。所以天美问我，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哇，
我说好吧，可以。
杀了一头羊给你们吃，哇，好特别。
所以我们用他们的车子，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天开始黑了。
嗯嗯。
电也没有，进去的那个房子是土做的，他们什么都没有，进去了，坐下了，他的父亲非常的高兴。我们吃了那个羊以后，天美告诉我，你要不要告诉这个先生你的故事？
哦，是，你想要告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很特别的故事，
可不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我住在 Michigan 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学生，他们的父亲不在，母亲平常不在，他们的心里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气，有的时候他们会把他们的桌子丢了。
哇哦，这么生气啊。
很生气。
是多大的学生？那些学生年龄？
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嗯哼。
小学。哇
哦，
他们可以把桌子都掀掉啊。
对，那么气，对，也老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
那你怎么办呢？
我有这个披风，就是马赛部落勇士的披风，我弟弟给我的。我跟他们讲，这个是马赛部落的披风，你可以把这个披风放在你的身体上，我告诉他们怎么做，然后你可以坐在我的椅子上，你生气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披风当一个勇士，5分钟、10分钟、20分钟以后，你比较安静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披风放好，回你自己的教室里面。
有，
我就是几年就是这样子。这些孩子都是黑人，在美国，白人知道他们是从哪一国来的，英国、意大利、德国他们都知道，可是美国的黑人他们都不知道。300-400年前他们的祖先都是黑奴，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马赛的披风对他们来说真的很有帮助吗？因为这个是马赛人，很有名，他们是勇士。哇，这个真的有意思啊。对我来说，我是个黑人，对我来说真的很有意思。
乐
真，很有帮助。
是，你这样讲，其实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如果我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黑人的孩子，年轻人，如果我的爸爸也不管我，我的妈妈也不管我，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有一天我到学校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的祖先的披风，披在我的身上，我会感觉到，虽然我的爸爸妈妈可能不重视我，可是我的祖先他们的披风现在在我的身上，他们来保护我。
对，
好像把我带到了我的祖先的前面，让他们来祝福我。哇，这个很特别，
很特别。
你这一次非洲的旅行这件事情真的是很特别，
很特别。
哇，我在想那个你见到的那个马赛族，尤其他的儿子是被你的弟弟弟妹救活的，
对
不对？
对。
现在你又告诉他这个故事。
我就是希望我这个故事可以告诉一个马赛人，现在有个机会。
哇。
他听了他非常的高兴。平常的坦桑尼亚人没有尊重那个马赛人，他们看不起他们。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祝福。
希望。
刚才讲你有三件事情你想做，最后一件事情是星星。
那个晚上我告诉你他们没有电，所以那个小灯是太阳，那个 solar energy
太阳
白天
太阳能的灯，
一个两个小时就没电了，一点光都没有，连脚也看不到我走在哪里。
哇，
那么暗，那么黑暗。 可是天上都有星星，几百万个星星，我看到了，非常非常的美。
那一天天上有云吗？
我以为有，我 一直等，可是没有走，所以我问天梅说，哎，那个宇文为什么要走呢？他说那个不是宇文，那个是 Milky Way， 那个是星星，那么多的星星，就是看起来是一个云一样。
哇哦，那你等于是看到了银河系，所有那个银河系的星星。
对对。
哇哦。
这个旅行真的，我不会忘记，我到老不会忘记。
乐真，最后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是，我可以听得出来你们家人是很亲近的，我想这个跟你爸爸妈妈一定有关系，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你们的家是什么样子？
我们从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教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而且要祝福别人。So, 从小到现在，这个就是我自己希望我能做。听神的话，你听神的话，他会祝福你。他祝福我，我就要祝福别人，对不对？
嗯，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一些祝福很容易做到，比方说你很爱你的三个侄女，你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有一些祝福可能不容易做到。有没有一个祝福是你想做它，可是不太容易做到，可是在神的帮助之下你做到了？
有一天我就是爬山爬到最高的一个地方，这个人也是马赛部落的人，房子都是土做的，上面是草，苍蝇很多，地下外面都是大便，牛的大便，羊的大便，就是我觉得很脏，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而且苍蝇几百个苍蝇都在他们的身上，眼睛、头发、鼻子、手、腿、胸部都是苍蝇。每一个人、老人家、孩子、婴儿都有那么多的苍蝇，我受不了，我的子女也受不了。所以我们去了外面，找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坐下谈话什么。我的子女坐了。另外一个女士，她是从加拿大来的，她也是坐下，老人家孩子们都坐下，只有我一个人站起来，因为我不敢坐在那个地上，我真的很丢脸，因为别人不怕坐下，只有我怕坐下，我怕那个苍蝇，我怕坐在那个大便上面，我真的受不了。可是神在我的心里告诉我，你就是问我要祝福他们，你这样子坐站着，你不是祝福他们，而且他们看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紧张丢脸，你去坐。他告诉我了20分钟我才坐下，我真的觉得对这个很丢脸，他为什么要告诉我20分钟才坐下呢？我不晓得。可是我坐在一个老人家的旁边，跟他一起谈话，我们一起做事的时候，他的苍蝇飞到我的身体上，可是没关系了，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心里给了神。
苍蝇也飞到你的头上，你的眼睛上，你的鼻子上。
头上、鼻子上，在我的腿上，在我的脚上，在我的手上都有苍蝇。50个，一定有50个苍蝇在我的身上。
所以你就坐下来，然后跟他们讲话。
跟他们联络。
所以我想乐真，你那天能够坐下，让他们感觉到你尊重他们，没有嫌弃他们，或者是因为苍蝇的关系害怕不跟他们讲话，这个真的是一个祝福，很困难的祝福，真的很难做到。
我不知道对他们来说是个祝福，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别的， 他们从来没有苍蝇的地方，你了解吗？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祝福他们，可是他们祝福了我。
哇，说实在，乐真，我想我大概做不到，我没有办法想象50只、100只苍蝇停在我的眼睛上，我的鼻子上，我的头上。哇哦，你的分享祝福了我，我相信也会祝福听众朋友。乐真，感谢您，希望下一次你出国旅行以后还会再回来跟我们讲故事，好吗？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乐真姐妹去坦桑尼亚的旅行见闻和经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朗读的是神的话，欢迎您索取圣经，请电邮 smzg@smzg.org。
传道书第四章。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
人人都有缺点，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而仍旧喜欢您的，就是朋友。虽然这句话不算准确的定义，也不能完整的涵盖友谊的深度，但是却能讲出友谊真谛的芬芳。听众朋友，您同意这话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谈谈古今中外都在歌颂的友谊。两个人一些个共同的地方，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把朋友永久地联系在一起。有一位前辈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谁到了晚年还能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他是个幸福的人。世上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碰到个想法相契合的人，友谊就开始形成，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两个人有共同点，并不表示他们就能成为好朋友。那么我们如何才会成为好朋友呢？友谊切忌速成，要在互敬互信共事的基础上慢慢的交往比较好。终生的友谊总有忠贞坦诚这样的素质，真正的朋友会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彼此付出毫无保留。宁可三两好友，不要大群点头之交，因为好朋友不在多，交朋友能使我们学习如何做别人的朋友，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听众朋友，古今中外很多人在交朋友这件事上得出了心得与智慧，我相信您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下面请让我跟您分享两三个我听到的友谊智慧。汤马斯·休斯先生说，懂得交朋友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上好恩赐。交友之道不简单，最重要的是走出自己的私心，赏识别人高贵可爱之处。所以我对待朋友像对待我的书一样，他们的优点我欣赏，他们的价值我肯定，虽然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不常用他们。圣经的作者上帝曾经指着亚伯拉罕这个人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是他对的地方，也是他好的地方，所以他又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听众朋友，但愿有很多人都喜欢您这位朋友，而且连上帝也把您看作是他的朋友。我是郝爷爷，关于友谊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随着信件而来的广告，一般人常常随手就丢到自知篓，但是98岁的玛丽奶奶却把它们像宝贝一样的收着。这些广告陪她度过无数孤独难熬的时光。住在美国宾州的她没有孩子，先生已经过世，亲戚都各自有自己的家。他一个人守着住了40多年的房子，平常早上去老人中心，下午回到家就面对着空无一人的房子。 周末对他来说是一个礼拜中最孤独的时刻。漫长的48小时，像是被世界遗忘了。门外再多的欢乐，都与他无关。玛丽奶奶坐在客厅里，把那个礼拜收到的广告先撕成长条，再慢慢地把每个长条撕成小小的碎片。无数个分分秒秒就借着这个反复单调的动作得以打发。他说，要不然我会发疯。就像玛丽奶奶，寂寞是很多老年人所面对的问题。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所做的一份调查，在美国有43%的老人是活在孤单寂寞之中。这些老人有的是自己住，有的是和家人住在一起。一个人住难免寂寞，但是身边有家人或是有看护，并不能保证就不孤单。因为如果之间的互动是很浮面，没有真正的关心，老人家还是感觉到空虚寂寞。孤独的老人在身体和心智上都会衰老得比较快。加州大学的报告也指出，在60岁以上觉得孤独的老人，他们的死亡几率要比一般的老人高45%。很多孤独的老人会变得孤僻，不容易相处。他们不喜欢别人来看他，也不爱出门参加活动。因为记忆力变差，很多过去的爱好都失去了兴趣，所以世界就越来越狭窄，生活的内容也越来越贫乏，因此就愈发的觉得孤单。那么我们能够怎么样去帮助老人家，让他们的晚年少一点孤单寂寞呢？第一个是做个好听众。老人家什么没有，最多的就是时间，大把大把在手上，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消磨。所以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是花时间陪他们，嘘寒问暖之外，听听他们吐苦水发牢骚，不用费劲的去劝导，因为听的本身对他们就有抚慰的作用。老人家都有说不完的陈年往事，如果他话匣子一旦打开，就让他开心的说个够。也可以陪他去看看过去的相簿，或是借着他房里的摆设问他东西的来历，在他的陈述中陪他走上回忆之路。其实老人都有很精彩的过去，记得我父亲讲他抗战时候的故事要比电影还精彩，我母亲讲起他童年故居里的琐事充满了传奇的色彩。我们要有做个好听众的涵养，那就是同样的故事不管听了多少遍都不要打断或是显出不耐烦，做他的好听众会带给他们无以言喻的快乐。第二个，向老人家讨教。老人家都像个密闭的聚宝盆，等着我们掀开盖子去探宝，问问他们过去擅长的事情，比方说种花、种菜、编织、缝纫、唱歌、弹琴，或是烹调、装修等等。向他们讨教，一方面会让他们觉得被人重视，也借机能够鼓励他们重拾旧好，为生活增添一点乐趣。我曾经请一位老奶奶教我做她的拿手菜。那么早就已经不下厨，每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的他，兴致勃勃地抢着洗菜，切切剁剁，详细解说每一个步骤。平时木讷憔悴的脸，忽然就有了一些生动的表情。我也请教过一位爷爷教我种菜，他不厌其烦地把他从漫长岁月中淬炼出来的宝贵经验都一点一点地讲给我听。他固然得到我莫大的敬仰，而我才是更大的受益者。第三个是 带动三代的连结。爷爷奶奶看起来好像整天无所事事，赋闲在家，但是他们都有丰富的过去跟内在。我们要带领下一代去挖宝，而且重视这块宝。请爷爷教儿子下棋，或是请奶奶教女儿打围巾，让外公讲讲他过去的英勇功绩，或是请外婆展示他的拿手绝活。孩子最喜欢吃奶奶的牛肉面，那么叫他去跟奶奶请益。爷爷对维修有一套，孩子东西坏了，叫他拿去请爷爷教他修。在孩子学的过程中，祖孙之间不但有记忆跟经验的承传，在感情上也会有特别的连结，而且老人家心里的感受会尤其温暖。第四个是不时表达一些小关怀。如果不能够常见面，三不五时打个电话表示关怀，或是寄个小礼物，写张卡片，如果能够附上照片，老人家更是喜欢。任何一个我们停下忙碌脚步为他们做的小小表示，都会在老人家心里荡漾很久很久，驱散他们的空虚寂寞。神在圣经里训勉我们要敬重关怀老人，老人过去的辛劳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在我们竭尽心力培育下一代的同时，我们应该要时时转过头去想想他们的需要。物质上的照顾是必须，但是老人家跟小孩一样，往往他们最需要的是我们的时间，还有一份心。我是何云。
Hi, this is Charles Cottle,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I'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我是查尔斯·考迪欧，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十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one, leaders have people skills.
领导人的第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知道如何跟别人相处。我在许多人中发现，他们成功的最大阻碍就是不懂得理解别人。前一段时间，《华尔街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论述领导人失败的原因。在所有原因中，名列榜首的是欠缺和别人建立友谊的能力。您能够在学术方面有很高的智慧，却在社交智慧上缴白卷。社交智慧包括了听别人讲话的能力，敏感于别人的需要，恰当的给人忠告，虚心的接受批评。如果别人不喜欢您，他们很可能在您失败的路上助您一臂之力。但是如果您能够让别人喜欢您的话，即便犯下大错，您也能够避免承担后果。您和别人一起共事的时候表现如何？ 您对别人真心诚实吗？您期望别人都顺着您的心意、您的时间表、您的主张吗？请重视与别人相处的能力，因为这和其他技能相比，它将带给您更长远的成就。谁都喜欢跟随他们喜爱的、尊敬的人，不是吗？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说得很好，领导艺术中最重要的内涵，就是知道如何跟别人相处。听众朋友，我希望您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谢谢您的收听。
Have you seen Jesus, my Lord? He's here in plain view. Take a look, open your eyes. He'll show it to you. Have you ever stood at the cross with a man hanging in pain?Seen the look of love in his eyes, then I say, you've seen Jesus my Lord. Have you seen Jesus my Lord? He's here in plain view. Take a look, open your eyes. He'll show it to you. Have you ever stood in the family with the Lord there in your midst? Seen the face of Christ on your brother? Then I say, you've seen Jesus my Lord. Have you seen Jesus my Lord? He's here in plain view. Take a look, open your eyes. He'll show it to you. Have you seen Jesus my Lord? He's here in plain view.Take a look, open your eyes, He'll show it to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sam1 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